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不能震动的国。刚才我们已经读到这个希伯来书12章25到29节的部分，我们重点呢会在28到29节，就是我们既然得到那个不能震动，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可能大家对希伯来书会比较陌生，那回到那个时代背景呢，就是那时候信耶稣的犹太人，就是今天的弥赛亚的这个犹太教徒，他们呢其实来自双重的迫害，一方面呢就是来自那些守律法的犹太教徒迫害。另一方面呢，也会面对这个罗马政权的迫害。怎么迫害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呢，会有一个凯撒的像，你要跪在他面前下拜。如果你不拜他的像的话，你就叛逆凯撒。那叛逆凯撒的刑罚呢，就是你要面对死刑。但有一个方式你可以不用，你说你是犹太教徒，你是去犹太会堂守律法的。那个就是犹太人呢，你是可以免去拜凯撒的这个规定，所以那时候的这些基督徒就面对两难：我要么就是向政权下跪，那我就是拜偶像；我要么就是回去犹太教的当中，我就放弃这个十字架的恩典。所以这本书呢，就是给予那些犹太人一个盼望。你们已经得到了，不是将会得到，是已经得到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神的国度要透过这一群的子民带到地上的时候，你就不要向偶像低头，你又不用就是回到律法的主义当中，反而应该照神所喜悦的方式，然后用虔诚的心，还有敬畏的一个态度来服侍神。那什么叫做喜悦呢？你要讨神的喜悦，当然按照他的方式，不是我们自以为可以让他喜欢的方式。那如何虔诚呢？虔诚就是按照圣经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服侍神。最后如何去敬畏呢？你觉得神是烈火？他不只是焚烧我们，他也要炼尽我们生命的时候，你对于这一位能够把我们从里到外都洁净一次的神，当然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可以好好讨他的喜悦，让我们的生命被他预备好的时候，就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有人说希伯来书。特别你回到可能第6章跟第10章里面讲到，有一些人蒙了光照以后呢，就可能再去往后退。你既然往后退呢，你就明明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如果你回到第10章讲的时候，你会觉得把耶稣重钉十字架，那不就是放弃了这个救恩吗？我们知道救恩是不能被放弃的，但这里明显再一次强调这一点：你们得着的。你们就不会失去。神把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赐给你们的时候，你不能做什么失去，因为神所赐的，他一定会成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把主题拉回到不能震动的国，贯穿整个希伯来书，就是我们既然蒙了光照，得着救恩，就不要向地上的凯撒国度低头，也不向犹太会堂的那些会众低头。我们单单低头的，就是带着敬畏的心，我们向万军之耶和华差派的爱子耶稣基督而低头。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展开的一个分享。好，下一页，大家还记得吗？在我们4月3号的时候呢，我们发生了瑞士规模7.2级的大地震，全台都感觉到这一个的晃动。没有不能被震动的房子倒了，捷运都可以歪了，家里东西都 倒下了，你们家是不是倒了很多东西？以我来说，我书架上面的书倒下了，我的杯也倒了，然后屏幕也只是翻过去了。其实这个震动呢，只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因为在马太福音24:7里面说到，到处都有饥荒或者地震。你觉得只有花莲有地震吗？嘉义也有地震。你觉得美国很安全吗？纽约也会有地震，甚至有一部电影叫做《加州大地震》。你觉得不在地震带的地方，也有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震动。饥荒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你看一下加沙地方，那些人一天的这个热量摄取还不到正常的1/10。在幕后的日子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到处都会面对饥荒或者地震。那我们先不讲饥荒呢，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挨宴了，而且让大家饿2小时，等一下就有饭可以吃了。但我们把焦点拉到地震的当下，你在做什么呢？你面对地震你会怎么做？跑出去吗？跑第一个跑。那你跑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把门打开？为什么地震当下把门打开？是因为你怕如果房子会东歪西斜的时候，你门打不开，你就跑不去。是我第一时间呢，地震当下我就会把门打开，然后呢就跑出去。如果不能逃的话，你躲在这个就是坚固的这个讲台、钢琴或者桌子底下。但是我看到新闻，我觉得有一个很奇葩的现象，有人居然抱着电视。为什么？因为你觉得电视的命比你的命更珍贵，一个电视倒下100,000不见，是有人会抱着一个电视。但是我们看到有护理师会抱着刚出生的婴儿，无论你抱着什么，但是我们都要在地震的当下，我们第一时间很冷静的去看有没有坚固的地方可以去让我们遮蔽起来。我那时候呢，发生地震呢，我正在开车，我看到地动山摇，好像底盘都要就是跟地板摩擦的声音传到我耳中。我当下把门打开了没有？我躲在车里面停车，不敢把门打开，我怕东西掉下来。这告诉我们，地震的当下我们先冷静，然后呢心中默默的祷告，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如果有紧急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打电话给相关的部门去求援。其实啊，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不能被震动的，因为当土壤液化的时候呢，所有在地面上的东西马上就会化为乌有，如同彼得后书3:10后段所提到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那地和其上的物都烧尽了。你看夏威夷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一个山火把它全部都已经烧光光了。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地上积累再多的财宝，我们面前所拥有的都可以被一场大火完全的消灭。如果一场地震可以把我们过去所累积的都全部就是把它化整为零的时候，那我们要投资在现在看得到的，还是我们是以后才看得到，其实也是看得到的呢？就简单来说，我们如何投资未来。我在向各位念大学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时间去研究股票市场的，怎么样去做短线的操作，然后如何去投资不同的债券等等，去分散我投资的风险。这有人可能会比较倾向投资在股票或者债券的市场，当然到后面呢，我也开始去投资我的学历，因为当我完成大学以后呢，我先在香港念了研究所，再去美国读博士。我也会现在考虑去投资在不动产，譬如说要买房子。大家觉得房价一直在涨，你今年不买，明年就买不到。我每一年都觉得明年会买房子，最后到现在还是租房子。或者说我要买一台机车或者汽车，让自己方便出行，想去那里就去那里。你可能会想很多的一些投资标的，这些都是好，我没有说不买，我没有说要放弃。重点不在于买不买，重点在于 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先买什么，再买其他的，或者说你先投资在这一些看得见的东西，还是你先投资在自己，还是其他人的生命当中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如果投资的标的是会震动的，地震来房子倒了，地震一来大石砸下车没了，然后这个股市崩盘，像之前雷曼兄弟或者金融海啸的时候，你的投资连这个金融机构都可以破产的。那投资学历是可以存到什么时候？存到你退休的时候。但你退休以后，你学历其实也不再见得有用，当然你学的知识还可以伴随你一生。但我们会想，我们投资所有的这一切，会不会我们忽略了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投资标的呢？好，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投资在不能震动的国，优先于投资在我的人力资本，也优先于我投资在一个金融的市场，就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7:24-25里面所说的，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为什么地震来有一些房子会倒，有一些房子不倒呢？关键就在于你的根基有没有稳。你看有些房子倒是因为它在装修的时候可能把一个梁柱给切断了，可能在建造的时候偷工减料了，所以地震一来，这里有雨淋、水冲、风吹，应该加一个地震。地震来的时候，如果房子不倒塌的话，就等于它的根基是稳的。所以投资在永恒神的国度，比投资在今生有限的国度更为重要。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经文的一个主题，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自己，是以喜悦和虔诚的心敬畏的服侍着我们的神，是如同烈火般的存在呢？你会想这个话题，你就觉得我看不到神，但我经历到神，那我要服侍神这位看不见的神，我如何在看得见的一个世界当中服侍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呢？以下我会从五个面向来做一个分享：第一，时间；第二，钱财；第三，力量；第四，话语；第五，心思意念。希望透过这五方面的准备，让我们预备好自己，能够一同的去建立我们的生命，来迎接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第一，我们一天的时间呢，其实呢就24个小时，那你会用什么来充满自己的生命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会花一个小时呢去看那些短影音，或者去看那些抖音那些就是洗脑的视频，让自己呢就整天都很喜欢看那些搞笑的东西啊，无聊的一些影音，那就没有什么营养。你看了一小时，你学到什么好像也没有。我问你昨天抖音看了什么，我忘记了。你当下觉得很快乐，但明天你就把它忘光光。所以我们会想，那一个小时都在看那些就是没有营养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同样一个小时是可以花在阅读圣经，或者在看灵修小品，以及我们网络上的见证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不会抹掉呢？那会问你昨天灵修读了什么啊？可能你也会有点忘记。你前天看了一个见证分享是什么，可能你也想不起，但是你当下心里面的感动以及灵里面的得着是可以累积起来改变你的生命。就如同以弗所书5:16提到，我们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呢，如果你说抖音实在太好看了，我真的戒不掉，我觉得我不看抖音的话，我的人生好像被抖过来，没有了这个好玩的东西，就觉得好像不对味哦。但如果你真的戒不掉，那你能不能用其他不觉得抖音来取代？其实我就是一天要看一个小时的 YouTube， 我有一段时间呢，每一天都在花一个小时看什么综艺节目，你看什么综艺大集合，或者是其他那些好玩的东西，你看一小时超开心的，看着他们玩那些游戏，你在想，哎，好像我在大学时候玩的一些大地游戏哦，啊，挺好玩的。但是你会想，我如果不看那些综艺节目，我能不能看一个见证分享，或者是国外牧者的讲道来取代？你看国外牧者的讲道，你也可以顺便把自己的听力学好，说不定你明年就要考多益，或者要考雅思出国去深造。你看那些有意义的东西，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取代你看那些没有营养的视频。到后面，当你对一些讲道或者信仰的部分越来越有感动的时候，你就会看越来越少那些抖音或者在那个 IG 上面那些好玩但是没有营养的视频。让我们把时间放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把时间虚耗了一个小时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第二呢，我们的钱财到底会放在那里？耶稣说，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会在那里。是在一天有限的薪水当中，可能你是攻读一小时，可能你180或者200，可能你是做学校老师的助理，你一个月会领可能10000上下的一个薪水。那你会怎么样去善用你的薪水，或者上帝托付给你的财宝呢？有一段时间呢，我是在国外有那个 Amazon Premium， 就等于亚马逊的一个就是有家居服务的一个网购。你用那个东西的好处呢，就是你免运费，你买多少，买一件也好，你买十件也好，你只要付上月费成为他的高级会员，你买东西完全不用运费。你说挺好看的，下雪天不用出去，下雨天不用撑伞，到热天不用开空调，在家里就能买到所有的东西。但我越买就越买上瘾，看到这个好的，它会有大数据分析啊，推荐一些东西你去买啊，你看，哎，挺悦人眼目的，继续买。你买了之后，它就分析你的购买行为，继续推荐很多有用没用的东西，最后家里收到很多的那些，就是纸箱里面装的东西，很多用了一次就没有再用，或者是我看的好看，当下喜欢，放在抽屉里面啊，从来没拿出来用的。就家里很多一堆有的没的，到后面看了账单，糟糕，我月底要吃泡面，吃不起饭了。再想一下，我们会不会用同样的钱，不要去满足当下购买的欲望，你用来做什么呢？投资也可以，但不投资不只限定在股票或者是存股，我们可以投资在人的身上。你说我自己都吃不饱了，我还要投资在人？那其实很简单，有时候投资在人也不见得很花很花钱。像我们最后的爱宴，我们就可以投资在关系的建立的当中。你可能有一个朋友，你好久没有跟他吃饭，想跟他聊一聊，关心一下他的近况，你就可以投资在那个饭局的当中，从他分享的里面尝试去为他默祷，或者按感动分享你个人的见证。这样建立的关系呢，就能够存到永远。就如同耶稣在路加福音14:13里面说的，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所以啊，如果我们用金钱去买物，大不如用金钱来去建立关系。因为物件呢，你用久了就会老化， 要丢掉或者拿去回收吧，现在讲环保。但是友谊呢，你越久的友谊就像酒一样越醇。你还记得你国小国中建立的友谊，如果还到今天的话，也会更加的惺惺相惜。就如同有一个国中的朋友，我认识他25年，可能一年见不到两三次，但每一次的见面总会让我很感觉到一种窝心，就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只有你最知道我的心。所以我们教会的爱宴呢，是很好邀请人的机会，就如同我每一次跟这个学生的聚餐，像我们老师会有导生聚餐嘛，一个学期一次的，我都很喜欢请学生去意大利餐厅去吃薄饼的当中，听他们的分享，他们会讲他们生活当中的难题，我就会讲我过去在大学如何透过神来把我找工作的难处、学习当中的困难或者感情上面的创伤，透过神来得到一个依据还有突破等等。是我们的经历啊，在组里面的是可以在饭局当中的分享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说不定这样你就可以为神多结一个果子，这果子是能够长存的。第三，我们的力量应该 用在那里，在精力旺盛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善用我们这个精神跟具体的力量呢？我记得在大学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在国外吧，我去当召唤生的时候，很喜欢到处去旅行，去跑 party 啊，然后呢去看剧或者去跑那个歌舞厅等等，陪一群朋友很开心的一整个晚上。那你问我、哦、回家这么累，我到底这个晚上干了什么、哦、我也不好说，反正就很嗨就对了。那嗨完以后你明天还要熬夜写作业呢。那我就想，如果精力旺盛的时候，我除了好好写好我的作业，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吗？啊，不如参与一些聚工的活动，辅助一些弱势的社群，甚至呢突破自己的同温层，跟我们教会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去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如同罗马书15:2提到了，我们个人勿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一天的时间的当中，我们除了把钱财用在刀口之上，我们的力量能不能同样用在刀口之中？我们如果要花时间为自己辩论，倒不如从帮助他人当中得到喜乐。其实我们看到人家因为我们的服侍快乐，我们心也会跟着快乐，如同圣经里面所说，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我觉得这就是最高级的一个快乐。是我记得那时候从国外嗨了一整个学期回来，那个暑假呢，我就参加一些就是社团的活动，我们去关心一些独居老人，可能去他们家为他们送油漆啊，帮他们去做简单的一些家居的修补啊，或者去我们那时候在香港啊，那个迪士尼乐园刚刚开幕的时候，就带着一群可能单亲家庭的小朋友呢，一起去到那个乐园的当中度过一整个下午。你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一些人喜欢一个人去主题公园的，大不如我们把这个同样去主题公园的机会拿到企业赞助的门票，就等于不用自己花钱，就陪那些单亲或者弱势的家庭一同去主题公园，与他们一起快乐，这都是与他人分享喜乐，我们就得到更大的快乐。一个人快乐是有限的，很多人一起快乐的话，也会加倍的快乐。所以希望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呢，也可以成为那些弱势社群或者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的祝福。话语的部分你会想、啊、我就是很爱讲话，我就不讲就不舒服，我总得要就是跟人在聊天。那你有可能在谈天说地的当中，你会讲很多有的没的，但讲到后面你也不知道该讲什么。那 如果整天都是在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呢，你的生命再过一年、五年，还有十年，你也会是原地踏步的。而不如想想，我如何透过我的说话，能够安慰人、造就人，或者劝勉人，目的在于彼此建立。我们知道，铁磨铁，磨出刃来。同样，人和人之间的磨合，让我们生命的成长更像基督。所以呢，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里面说到，一句话说的合宜，如同什么金苹果在银丸子里。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生命，第一，我们可以避免说长道短，不要整天在讲人的坏话。那你要想，人家在你背后讲你的坏话，你心里面不舒服吧？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保守自己的嘴唇，不要背后说人的闲话，因为你在房屋里面说的，有人上去顶楼，在房顶上面向街上面去喊出来，那你的坏话就被人家听到了。所以呢，就避免在生活当中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说造就人的话。所以呢，我记得有一个牧者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希望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觉得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做的不对的地方，你想提醒他，你不要透过第三人跟他说，这样的话就变成会说人的不好。你觉得弟兄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我会走过来说，哎，弟兄，我觉得你上次怎么怎么，你可以往这个方向改进。哎，姊妹，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下次其实可以换个方式来讲，或者用另一个口吻来跟人家说话。你这样跟他们提醒的话，你是怎么样造就对方，劝勉弟兄，然后建立姊妹。但如果你要称赞的话呢，在众人面前称赞，我们叫尊荣对方。我觉得这个弟兄今天做得很好，我们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这个姊妹真的很爱我们当中的肢体，我们给他一些鼓励。在当众的环境尊荣对方，赞美对方。但要批评不能说论断，是提醒的话，私底下约他出来讲。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保守自己的嘴唇，能够结出嘴唇上的果子。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会成为句点王，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我讲的话好像成为句点王。那没话可说的时候，不要硬把一些话讲，因为耶稣说什么是就说是，不是的话说什么就不是。你话多了就会怎么样啊？说错话没错。所以呢，如果你去和不去回了，你真的想不到话讲，你觉得好像有一个 dead air 时空气，我就是要掰一些话出来，让大家觉得，哎，我们好像还有话可以讲。你再讲的话啊，你就讲错了。讲错的话，不如不讲。如果不能加分，最起码不要让自己扣分。所以有时候呢，dead air 不一定是那么 dead， 因为你的陪伴，人家感觉到你的存在，人家会体会到你的陪伴，你的身边也会带着温度的。你不说话，你心里面就像神祷告，我该下一句话说什么，你就问神，我可以讲什么话。可能他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我透过讲话的当中给他依据，我透过我的分享给他安慰，我透过我的这个说话呢，让他觉得很疗愈。最后呢，我们刚才讲的东西都是对其他人的，最后一个呢是对自己的，也是对我自己来说挑战性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你会看视频啊，比如约朋友出来聊天啊，你会去看看戏看剧啊，或者去密室逃脱等等，你会想这么多外面做的事情。但你记得疫情的时候，那里都不能去，什么都不能做，朋友也不能见，你整天在家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到底你的心思意念飘到哪里去呢？如果你整天都想着，哦，我要去见你玩， 那里有什么好吃的？这里有什么可以尝鲜的部分？最后你会哇不上去，然后呢就两手空空，好像过了一整个疫情的几年，我都没有生命的成长，我也没有什么实质的进步。你问我预备了进职场吗？好像没有。你问我预备了出国念书吗？好像也没有。你问我到底我有升职加薪吗？好像也没有。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在玩的事情上面，在你的学经历的部分没有提升，到最后也只会原地踏步。所以呢，我们去想，我们很多时候读耶稣的生平会着重在那里，耶稣出来传道那三年半，有一些人呢会看，哎，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呢陪他父母上圣殿，然后呢就好像躲猫猫躲在圣殿的里面跟自己聊了三天三夜。你也会想，耶稣出生的时候已经去了圣殿被献为祭，甚至会想读耶稣的家谱或者复活之后在地上40天做的事情。你想到这一些，我们可能在教会大学的都大概都已经很熟悉，倒背如流吧。但是有一点，圣经里面说耶稣的圣诞见长的时候呢，就会得到他那些身边人的喜爱。为什么耶稣在籍籍无名的时候会得到他可能邻居亲友的认可呢？因为我相信耶稣在那个犹太文化的当中是子承父业的，耶稣的爸爸约瑟是木匠，所以耶稣很理所当然的成为木匠。你以为木匠就很简单把这个讲台的做好，其实这是个工艺，你真的要做一个很工整的一个讲台或者其他的家具的时候呢，你是需要培训，你需要锻炼，甚至要试错，给你好几块木去切，你切了好几块才知道怎么切怎么堆接成，然后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展台。所以我相信耶稣在他父亲的熏陶跟训练底下呢，也是会努力的成为一个木匠。那我们会想，保罗在地上只是传道吗？没错，但保罗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你还记得圣经里面提到保罗跟一对夫妻挺麻吉麻吉的，叫做什么亚居拉和百基拉？为什么？他们都是同业，以局帐篷为业，就等于保罗是以局帐篷为生来供养自己供应给教会。那谁会买保罗的单？那些需要就是牧羊的人，可能帐篷会住在野外之地。为什么他们向保罗买帐篷？为什么他们会下订单给亚居拉和百基拉？因为他们的帐篷是可以抵受风吹雨打，等于他的局长很棒的，你才会向保罗去购买，向亚基拉、法基拉他们下订单。所以我们会想，如果我们也有一个职业，不一定是木匠，我们不一定是局帐篷的，在我们的职业的当中，能不能让人家买单？我的上司会不会认可我的工作？我的同学在专题报告的当中会不会给予我重任？然后我以后如果创业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跟我买单？所以我们如果无所事事的时候，你要想，我未来三五十年想做什么？我想创业的话，我就去建立人脉；我想去银行公职的时候，我就去预备去考一些可能寿险或者是金融的证照；我想成为一个公务员的话，趁有时间好好专心准备国考。我有一个学生，他说不要当老师的助理，我问他，哎，为什么呢？老师发薪水给你，你也不要吗？他说我要用半年时间专心准备国考。你就知道连我没有信主的学生也那么认真的去预备国考。在座想当公务员的有没有想过要专心预备成为公务员，需要花时间最新的去学习，去把考古题把它都读得很熟悉，然后才进去考呢？所以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你会想，耶稣放我在职场的当中，如何努力的去提升自己？如果我在学校当中去学习，我怎么样装备自己培养一个职场的才艺呢？你做烘焙的，学习怎么做不同特色的蛋糕， 可以去卖的比较好。如果你是做一些跟商业或者管理相关的，你会读一些管理的书籍，你会去看一些 tech talk， 听人家的分享，或者是你透过建立人脉的过程当中向其他人取经。这是我们在闲的时候呢，真正可以静下来去想，我下一步应该为什么而忙碌。这样的话，我们在放空也不能完全只是工作狂。虽然我在香港的一个文化都是倾向以工作为主的，但我们有时候放空也是可以建立人脉，如同打高尔夫球、去登山，甚至热舞社。我有个弟兄，他在学校是热舞社的，他说为什么？因为他透过舞蹈可以建立跟其他人的友谊，也可以透过舞蹈呢去锻炼自己身体跟我的这个节奏的韵律，好让我做事情更有节奏、更有感觉。所以无论你的嗜好是什么，对于工作的能力也是一种培养，你也可以得到不同的一些人脉的时候帮助你以后，无论在学校、在你事业、在你工作上面有这个人脉，以后就是多一个门路可以做人家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到最后呢，我们这个没按到啊。到最后呢，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如果要把神的国临到地上的时候，你如何善用你的时间来建立神的国度？你如何善用钱财去结交朋友，招待那些需要被服侍的人？你的力量会放在那里，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同学、同事或者家人？你的话语会怎么去讲，好让人家不但是没有受伤害，反而感觉到很温暖、很温暖、很被祝福得到？最后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会放在那些没营养的东西，还是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呢？所以呢，我从前呢，只想浪费人生，甚至当躺平说，既然买不起房子，我不买房子好了；既然娶不到妻子，我就单身好了；既然找不到工作，我就领社保好了。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当躺平族吗？耶稣他有天上的荣华富贵，他要什么基本上就可以有什么，他要面包变出来，他要风品就让进。但是耶稣在地上也是默默的带个木匠。保罗曾经去到三重天上面看到天使用说不出的话语对话，他在地上也不是很谦卑、很劳苦的去举帐篷吗？那难道我们比耶稣更厉害？难道我们比保罗可以更有一个躺平的空间？我们倒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善用人生，从永恒的角度去看，如何装备自己的生命，在时间、钱财、力量、话语以及心思意念的部分好好的服侍神，好让我们不会过一律没一律的找不到方向呢？所以我最后呢，就以腓立比书一章六节里面所说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们会讲万事起头难，我要做一件事情呢，好像我真的毫无头绪，好像我写一篇文章应该不知道如何动笔，好像我要建立一段关系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破冰，好像我要找一份工作我履历表第一行我怎么自传我都不会写，但很多东西不会就是不会，对吗？好像数学一样，不会就是不会。我一开始也是，我记得我进研究所上那个经济数学，我整节课基本上都在梦游。但是当我开始动笔把第一个公式写出来之后，我就开始有灵感，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走到下一步的时候，就想到我应该往结果那方面去推导。这就是我学数学的经历。但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多部分都是一样，万事没错起头难，但是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愿意勇敢踏出第一步的时候，第二步就为你而开。当你走第二步的时候，面前的路就会在你面前就是展现出来， 如同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你石头都没有摸的话，你根本是河都过不去。所以回到圣经，就是我们如果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呢开始动工的时候，神就会完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所以不要惧怕走出第一步。如果你们要预备进职场的话，今天回去打开一个空白的档案，最起码把你名字写上去，然后你明天就会想说，我名字写了，我要写我的这个自传的那一段。我自传写了那一段之后，我就在说我在学校一些社团的经历，你就会一步一步的把你的履历表写好。如果你在进研究所学数学或者学一些局势的分析的话，你说这份作业老师做的太难了，我又不想写了，我又不想写，你先写一段，你最起码拿一张纸把你的名字跟学号写下去，你把题目抄下来，你都想哦，我既然把题目都抄下来，那好吧，我就尝试去解题吧。你解了第一道题，你就会有小小的信心让你继续解第二道题，然后连第三道题都解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交作业给老师了。那你觉得啊，投资很难哦，好像最近他们说那个什么00940，有没有当真有买到这一档的基金？我就买了，然后我就亏钱了。对啊，但你说，哎呀，我买的基金亏钱了，哎，以后是不要把钱砸进去了，不如做定存更好，好像存美金的这个利息还不错啊。不要怕，只要信，不是信你的资本增值，是信你现在的一些亏损是暂时的，以后这个市场恢复的时候呢，你是可以赚回你的本金以及它月配息的部分，你是连本带利的可以做好这一档的投资的。哦，没有在教会说什么的一个投资的推荐，只是我以此为例子，哪怕投资有亏损的时候，继续有信心可以从以后去长远来说，你的投资是能回本。当你有这个资本增值的时候，你就可以为神国做更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只要愿意有微小的信心，哪怕把芥菜种的种子埋在泥土上面，它也会慢慢长大成为一棵树，可以养活天上各种的飞鸟。所以呢，神就可以透过我们生命的震动呢，预备去得着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神的国呢，其实是透过我们的生命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已经临到但尚未完全临到。为什么尚未完全呢？因为我们要透过生命当中实践神给我们的教导，好让我们把时间用在建立生命，把钱财用在招待这个肢体，把精力用在服侍彼此，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对准神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的把神的国开展在我们生命以及周围的当中。最后呢，我就抛一个问题让大家在后续的讨论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该如何再续动力在时间、钱财、力量、话语以及心思意念的五个面向的当中活出神的国度，好让神能够透过我们整个生命的转化以及一步一步的开展神的国度临到地上呢？以此劝勉各位，谢谢。